苏东坡此后一年零八个月的命运，足以表示做官身不由己。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，最好不要做官，他的遭遇便是充分的理由。苏东坡当前的道路真是崎岖坎坷，瞬息万变，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，不是出乎他的本意，却与皇后大有关系。皇帝有意让他掌管使馆，却被左右所阻。皇帝最后亲书一道旨意，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。汝州离京师较近，生活也较为舒适。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，也就是1084年三月初。他当然躲避这个任命，按他自己的话，这犹如小儿千言必学。人做官不外乎为名为利，或为权为势，或为报效国家。我们知道苏东坡不是以做官为发财致富之道，至于权势，他根本不愿意控制别人。有些人身上有一种天性，他本来已经有钱有名，但想钻入政治圈去，只是为了去支配别人。初尝权力的滋味还颇觉得味美，但除少数例外不提，二度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是不知何以立吾身，大概就是身不由己。他去再度竞选，因为他所属的政党要他去竞选。如果说报效国家，于理欠通，因为反对派里不是也有人如此呼喊吗？至于为名，苏东坡知道，即便是身为宰相，也不能在他不朽的文名上有丝毫增减。他又何求于政治？他又能有何成就？在三月初三，他还胸怀坦荡，和朋友们畅游得非常高兴，在后花园逍遥终日。酒宴之后，他还在一个小楼上酣睡了一觉。醒来漫步踱出东门，在东门看见商店一个大木盆，买下来预备存水浇瓜，然后沿着一条小溪进入何氏花园。何家正在房旁添盖厢房，请他稍留，在竹林中喝几盅。一个朋友端出一盘糕，东坡巧语命名为何慎酥。大家都喝酒，只有参寮和尚只喝早汤。苏东坡忽然极想回家，他看见何氏花园里有橘子树，他要了几棵树苗，要回去种在雪塘的溪畔。两三天之后，消息到来，要把他改调他处。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在贬谪中，可是能自由住在一个美丽而富有的城市了。有几天的功夫，他犹疑不决，是否应当奏请继续住在黄州。后来又一想，这道新任命是皇帝的一份好意，他终于决定尊奉圣命，放弃农舍。他数年的辛勤弃于一旦，也许他还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创建一个农舍，一切要从头做起呢。可是甚至在他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，调职之后，他的政敌还不肯把他放松。当时一个作家记了下面一个故事：苏东坡给皇帝上了谢表，皇帝向四周一看，告诉群臣道：苏轼真是天才。他的政敌甚至想在他一篇例行公事的谢表里找他的毛病。政敌说：臣以为他在谢表里还是口出怨言。皇帝感到意外，问道：怎见得？ 在这谢表上，他说他和他弟弟考过殿试，却用惊魂甫定这个词。他不是说他们以坦白批评朝政的策论考中，但是现在却以批评朝政而受惩处吗？他是不甘心认错，还是诿过于人呢？皇帝泰然道：我很了解他，他心里是好意，小人因此才闭口无言。苏东坡准备搬家也费了几十天功夫，他决定先到高安看弟弟子由，留下孝顺的长子苏迈带领家眷。在他从子由处回来时，大家在九江碰头。现在官方纷纷为他设宴饯行，很多朋友请他题字留念，这个他当然提笔蘸墨一挥而就，很快就应酬完毕。就在这时，歌妓李琦也收到他赠的一首诗，使歌妓得以名垂后世。在邻人和朋友为他送行的宴席上，他写下了下列的一首词：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？人生底事，来往如梭。待闲看秋风落水清波，好在堂前细柳，应念我墨简柔科。仍传与江南父老，时雨晒鱼梭。一大群人送他启程，那群人里有士绅，有穷人，有各色人等。我们知道名字的那些邻居朋友，一直把他送到船上的大概有19人。路两旁也有他的朋友、陌生人、农民，也有感激他的穷父母，怀里抱着孩子。那孩子的命就是这位行将离去的文人搭救的。那19个送他的人一直送到慈湖，在苏东坡最后离去之前，大家又一起消磨了几天。但是另外有三个朋友一直陪他到九江，一个是老朋友陈造，另外一个是和尚参辽，他和苏东坡是在徐州认识的，后来在黄州突然出现，和他住了大概一年。在中国古代，没有人像出家人游踪之广的，不但因他们完全空闲行动自由，也因为他们走到何处都有他们的旅馆，那就是他们的寺院。参辽决定到九江庐山去住。第三个朋友是道士乔童，他现在大约有130岁。据传说，后来他又从坟里复活。到了九江，苏东坡离开了他本要走的路途，又走了陆路100多里，为了把这位老道士交给他在兴国的一个朋友照顾。乔童喜爱鸟兽，永远带着他养的鸟兽一同旅行。据子由说，最后此一老人是被骡子踢伤而死的。又过了几年之后，一个和尚告诉子由，说最近在某处遇见另一个和尚，那个和尚说他自己是乔童，并且说在黄州结识了苏东坡。子由打听那个和尚的样子，说此话的和尚所描写的和那个老道士完全一样。在听这个故事的那些人之间，有一个是兴国太守的儿子，他回家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。为了要证实乔童的死而复生，那位太守下令重开乔童的坟，只发现了一根手杖和两块筋骨，尸体不见了。苏东坡和参辽一同游庐山几天，在数百和尚之中曾经引起极大的轰动，因为消息已在他们中间传开，大家都说苏东坡来了。 虽然苏东坡只写了三首游庐山诗，其中一首成了描写庐山最好的诗。东坡去看弟弟子游时，三个侄子迎接他，他们是走出八里地前去迎接的。兄弟们已经四年没见，子游胖了些，他看来并不太健康，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伽术。兼酒官的办公室就在一所小破房子里，既漏风漏雨，又摇摇欲坠，扶手便是江边。据子游说，就以三吏共事，于至，其二人者事皆罢去，事委于一。苏东坡在那儿住了六七天，然后顺流而下到九江，好与家属相会。和家属一同顺长江下行，七月到南京。在南京，朝云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大，患病而死。这对父母是个极大的打击，尤其是对年轻的母亲。苏东坡在一首记孩子死的诗里，他说孩子的母亲终日在床上躺着，精神恍惚。东坡虽然能擦干自己的眼泪，听见朝云哭，实在难过。东坡有“我泪犹可拭，母哭不可闻”这样的诗句。朝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。在南京时，苏东坡去看王安石，王安石已经是疲惫颓唐的老人。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，因为两个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，自然有好多话要说。有一个故事流传，说苏东坡一次按固定的韵脚和题目和王安石作诗，胜过了王安石，王安石便中途作罢。两个人谈话时，苏东坡直言责备王安石不该引发战事，不应该迫害读书人。苏东坡说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，你要提起往事。苏东坡说，我要说的是国事。王安石才镇静了一点说，说吧。苏东坡说，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，我朝过去极力避免此等危机，但是现在却在西北兵连祸结，很多书生都被送往东南，你为何不阻止？王安石伸出两个手指头向苏东坡说，这两件事是由晦卿发动，我今已退休，无权干涉。苏东坡说，不错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，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。王安石有点烦躁起来，回答说，当然当然，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，入在子瞻耳。他意思是二人所言切勿传出此屋，因为他曾一度为吕慧卿所卖，所以如此小心。根据好多当代人的记录，在这段时间可以常看见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，喃喃自语，有如狂人。他有时想到当年已经背弃他的老友，便突然拿起笔来，面色凝重，立刻开始写一封信。但是片刻之下，他又把笔放下，好像也颇以自己为耻。这些信没有写完，就永远摆在那里了。他仍然继续写日记，他死后几年，奉命把所有的日记交还朝廷，因为其中有当权派的内幕。在他失意的晚年， 变得心内凄苦抑郁，对人非常怀恨，对皇上也常是恶语相加。幸而当时当权者还是他一派，但是他的日记竟写了70多本，很多人见过。前几年他听说司马光又已经当权，便令侄子把日记烧毁，但是他的日记仍然留在人间，是因为他侄子把日记藏了起来，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。王安石现在开始看见幻象。一次他看见他那独生子，那时早已死去，却正在阴间受罪。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时是个坏蛋，无所不为，现在在阴间戴着铁链手铐。后来他家一个侍卫说，在梦里也看见同样的情景，王安石着实害怕起来。为救儿子免于阴曹的折磨，他把上元县的财产卖出去，把钱捐给寺院。王安石曾向朝廷奏明捐款与寺院一事，朝廷因此赐予那个寺院一个名字。同时王安石上朝廷关于此事的表彰而今还在。他死的前一天，在野外骑驴独行，看见一个农妇向他走近，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递一份诉状，然后消失不见。他记得把诉状放在衣袋里，到家一看，那份诉状也不见了。第二天，他因惊吓去世。等苏东坡到了土地肥沃的江苏地带，他不觉迷恋上当地的气氛和自然之美。在往返于南京和靖江之间时，他心中忙着盘算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。他的情形是这样的，皇帝既然愿把他从黄州调到另一个地方，日后也会听从劝说而准许他在别处安居。不论他往何处去，总是存心找个老年退隐之地。他的不少好友出的主意都不相同。他的老朋友佛印劝他安居在扬州，因为佛印的农庄在扬州。范镇愿他到许下，二人为邻。东坡自己看中了丹徒县算山的一片松林，不过这些计划都落了空。长江以北靠近南京有个仪真县，仪真的太守约他前往居住。他虽然没有决心在仪真安居，至少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顿眷属，所以家眷暂时住在仪真时，东坡总算没有牵挂，得以各处走走逛逛，寻找一个乡镇的家园。最后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中，有一个藤原发劝他安居在常州的太湖左岸宜兴。藤原发那时正任太湖南岸的湖州太守。苏东坡和藤原发二人暗中定了一项计划，在宜兴买了一块田地，然后奏请皇上允许他在宜兴安居，因为那块田地是他唯一的生活之所出。藤原发的一个亲戚能找到一块地，在宜兴城20里外，身在山中。那块地很不小，一年可产米800担，会使苏家生活的蛮舒服。苏东坡当时只剩下几百民钱，此外只有父亲以前在京都买的一栋房子，但是早已托范镇以800民钱卖出去。9月，他独自下乡去看那块田庄。后来他又另买了一块地，是从官家买的。苏东坡现在总算办了一件事，到底是极其愚蠢还是宽宏厚道，看法也就因人而异了。他给藤原发写信，说他要在京西上找一栋房子，他真找到了。他和友人邵民瞻去找，结果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子，也付了500民钱。这就用光了他所有的钱，但是苏东坡很高兴， 心里盘算回去把家眷接来住进去。一天晚上，他在月光之下和邵民瞻在村中漫步，经过一户人家时，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哭泣声。他俩叩门走进去，一个老妇正在屋角里哭。一问缘故，老妇人说，我有一栋房子，100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财产。我有个败家儿子，把那房子卖给了别人。今天我不得不从那栋老房子里搬出来，我在那老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哭的缘故。苏东坡很受感动，又问他，那栋房子在哪儿？